篇122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三首啊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，我们一起起音来。人对我说：“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。”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，称赞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。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哦，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啊，愿我们今天众人来到你的面前，来瞻仰你的荣美，因为你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。你常常给我们的恩典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你恩待我们，在困境当中，你常常的安慰我们，在我们需要的地方，你也常常的供应我们。愿我们今天来读你的话语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活生命中的帮助，让我们也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，把耶稣基督的这美好的好消息传给周围的人，让人家也能够有这个机会得着神你免费的救恩，进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里。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蒙神你的悦纳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直在一系列都在讲这个上行之诗，诗篇有150篇，有15首是上行之诗。然后那天有一个姐妹说：“你有没有听过这上行之诗有一些的分法？”我说：“哎，不错，我听了。”因为有15首呢，大概可以分为五组，每三首可以称为一组。然后呢，很有趣，你回去查查看，这个每三首中呢，有一首呢不是大卫写的，就是所罗门写的。事实上，所罗门写的那一首呢，很可能也是大卫写的，因为是原文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，可能是写给所罗门的上行之诗。如果如此这样子说法的话，这15首中有五组，每一组有3首，这3首中一定有一首是大卫的诗歌。那我们今天进到了第一组的第三首，就是122篇，有120、121、122。我们上个星期看到的是121篇，是讲到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呢，会遇见到一些的危险。我相信我们可能有些人都遇到了危险，可能是车祸，可能是身体等等等，我们都会遇到危险。可是诗人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人生旅途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向上举目，就是向神举目，神的帮助就来到了，神的保护就来到。这是我上个礼拜的主要的信息。神给你我的救恩，在耶稣基督里给你我的救恩，就是神的帮助跟保护。也许在这个世上短暂的世界，我们会遇到危险，可是我们在永恒中会跟神同在，得到神永远的保住保护。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救恩，我们要凭着信心很简单的接受。可是神不只给你我救恩，神还给你我他宝贵的话语，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。 神的话语呢，我们不只是要凭信心接受，我们还要愿意努力的去读。神的救恩解决了我们永生的问题，神的话语呢，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每读圣经的时候呢，神借着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怎么来行事为人。我刚刚说过了，这上行之诗可以描述我们人生的一个旅程。在前这三首中呢，第一首120篇就描述到一个人他的环境中会遇到一些的危险，尤其是人家说谎话、说诡诈的话，那些人不愿意跟他和睦，他遇到了这个危险。可是呢，他遇到的这些急难当中呢，他就离开了他的家乡，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120篇是这样子。121篇就是他在长途旅游中，不像你我今天开车到教会也不过10分钟的时间，可是他们当时没有高速公路，没有汽车，是走路或者是骑驴骑马的，要走好多天。所以当他们一路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走山路的时候呢，可能会遇到盗贼的危险。可他远远已经看到耶路撒冷城，可是离城越近呢，危险可能就越多。可是在神的保护之下呢，今天122篇他总算来到了耶路撒冷城。今天就借着122篇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就是，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我们要求福，求福气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赐恩福的神。可是这个求福呢，在这一篇主要强调的这个求福，不是求我个人的福，是求教会的福，就求耶路撒冷的福。那我们会常常说什么是教会，我们刚刚有就是一对母女跟着他的，可能是他的先生来到这边，他们到了美国教会。那什么是教会呢？事实上我们在这边是个教堂，因为我们是用美国教会的旧的礼拜堂，他们在新的礼拜堂那个地方。那教会不只是这个建筑物有新的礼拜堂、旧的礼拜堂，在神的眼中，教会就是一群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的人，有美国人，有我们中国人，这个就是教会。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成为一个教会，所以教会不能缺少你，也不能缺少我，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个分子。可是当我们在读到旧约的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听到一个名称，就是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表面上是指耶路撒冷城今天还在的耶路撒冷这个城，可是在圣经中耶路撒冷呢，也可以表示今天的教会。因为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如此说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在异象中看到有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以前的天地呢都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他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边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好像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待丈夫。他看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好像一个新妇等待丈夫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，等待丈夫。所以呢，耶路撒冷也可以代表了我们今天的教会。所以当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妨把耶路撒冷呢用教会这个名称来取代。所以原本当犹太人读122篇的时候，他是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，有另外一层意思，我们是要为教会求平安，为教会求福，这是我们人生旅途中 不可缺乏的。神从万人中把你我救出来，要让我们得救的人能够加入一群耶稣基督的儿女的当中，就是教会。教会平安，你就平安；教会兴旺，你也兴旺。这是圣经中反反复复提醒我们的。耶路撒冷这个名称，我今天早上在看一些解经的书的时候，我感谢神会看到啊，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很有趣。耶路撒冷呢，撒冷的名字就是犹太人讲 shalom， 就是平安的意思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名字就是平安。可是耶路呢，这个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建立的意思。所以耶路撒冷就是建立平安。这城的名字取得就非常好。可是耶路撒冷呢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说在犹太人的语言中，像我们中国人呢，语文就奇怪，就是说有单数跟复数嘛，我单数嘛，我们就是复数。英文也有就是 singular 跟 plural， 单数跟复数。可是犹太人的语言中有一些字呢，叫做 dual， D-U-A-L， 是两个数的。就说两个，我们都知道超过两个都是复数齁。他们不是的。他们有些名词是特别是两个的。比如说当他们讲眼睛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讲两个的数目。因为人都有两个眼睛。耳朵呢都是两个数目。水呢他们也说两个数目，因为水有地上的水，有天上的水。那耶路撒冷呢也是两个数目，因为有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，有一个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当他们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心中就已经盼望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是永不衰残的耶路撒冷。一样，我们有一个教会，地上的教会，可有一天呢，我们地上的教会要被神带到是天上的那个教会，与耶稣基督这羔羊永远同在的。那我们就要为这个教会来求福。那借着今天122篇呢，我们从三个我们跟教会的关系来看。首先呢，在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我们有跟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关系，就是我们上教会的喜乐。上去就是去教会，上到就是去教会或上教会的喜乐。诗人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或我们往神的教会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诗人就是向我们表达，他每一次长途跋涉的到耶路撒冷的神的圣殿的时候，他心中充满的是喜乐。我相信对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来讲呢，到教会呢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，心中都常常充满了喜乐。可是当你信耶稣的日子越久的时候呢，这个心态就慢慢改变，好像到教会是个尽个义务，是尽个责任，是个重担，是个负担，所以喜乐就渐渐就减少了。所以神在这边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如何能够继续的保持我上教会的喜乐呢？有几点我们一定要做的。首先呢，我们一定要有邀请。人对我说，所以上教会这件事情呢，有的时候是别人邀请我，别人打电话提醒我。人要邀请我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明天去教会。所以有人说呢，提醒我们基督徒，当你来教会的时候呢，你最好不要两手空空的来。这改革中的一个牧师说的，你到教会呢，不要 两袖清风，两手空空的来教会。你有两只手，你一只手呢，你要带着圣经。我们现在很可惜，很多人到教会都不带圣经。我去一些像美国人教会或者是一些华人教会呢，他们现在甚至我们去退休会，照理退休会都是老基督徒去的，很多都不带圣经，因为什么？都打了投影片，都打了 给你打得好好的哈，你都不用翻圣经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圣经都不越来越不懂得怎么翻了。叫你说翻什么以赛亚书，到底是哪里我找不到，因为人家都我去教会，人家都帮我打得好好的，圣经长得什么模样，我久都忘了啊。他说，第一个，你右手，你手一只手要带着圣经来教会。那另外一只手呢，带着你的朋友来教会，或者带着你的家人来教会。所以你来教会不要两手来啊，两手空空的来。那这里呢，你要保持上教会的喜乐呢，你一定要有邀请，不是你邀请人，就是人家邀请你。人对我说，这个作者诗人是人家对他说，人家邀请了他，他就来了。然后呢，人家对我说什么？我们，所以你邀请人不只是要邀请，你要同心。你不是打电话跟人家说，你明天你去教会啊，教会是你要去的，不是？他说我们一起去，我们就代表我关心，我们是一同心的去教会，我们彼此鼓励，彼此勉励。所以呢，不只是要有邀请，我们要有同心，是我们。然后不只是这样子，我们要有行动，我们是往耶和华的殿去。所以上教会这件事情，我们不能放在口头上当作口号，当作口号讲，讲了没有行动的，要有具体的行动，是什么？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们要走去，不管你是开车走路等等等，往耶和华的殿去。然后呢，他就有一个决心了，我就欢喜，或者我就喜乐。上教会呢，不是，不只是说我尽一个基督徒的义务，我到教会是要享受神所赐给我的喜乐。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哈。他说，人家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殿去，我就喜乐。事实上呢，他还没有到教会哦，他还没有到教会，他可能都还没有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可能都还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要传的信息，他没有参加主日学，还没有听到诗班的献诗，还没有听到牧师的信息，都没有听到。他的喜乐就是说，我到教会，我决定要喜乐。这种人呢，当他踏进教会的时候呢，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把他的喜乐给夺去。快乐可能他不会快乐，喜乐他会喜乐，因为快乐因着环境而变。弟兄姐妹脸色给我看啊，我就不快乐。这牧师讲的信息讲的我听都听不懂，我心里不高兴。喜乐不会哦，喜乐不会因为那个弟兄姐妹给我脸色看，不跟我打招呼，牧师讲的不知道讲的天花乱坠，不知道讲些什么，喜乐人家把你夺不去的。因为这一个人他知道，人家说我去耶路上教，我就什么欢喜快乐，我还没有去我就快乐了。当他下定决心的时候呢，这个喜乐没有人可以把你夺去。我们有的时候呢，到上教会抱着一个期盼，没有达到你的期盼呢，你就喜乐就没了，从此不来。我们常常听很多美国人哦，都是不高兴了，他没有决心。我到教会是喜乐的事情，环境拿不走这个喜乐。 要下了个决心，希望你我都下这个决心，上教会是我一件最喜乐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就有这个信心，他就一路走呢，他认为神保守我，我一定达成到教会的这件事情。不管是塞车，不管是下大雨，有冰雪等等等。结果呢，不只是他的决心带来他的，加上他的信心，他就有结果，他就总算呢，我们的脚总算呢站在了你的门内，我总算我踏进了教会这一步。所以呢，我们上教会的喜乐是你跟教会的第一个关系。我到教会是来享受神要把这个喜乐给我，我就喜乐。这种上教会的喜乐呢，老实说，有的时候做牧师的都会缺乏，那做弟兄姐妹的更不用说。可这个是神要反复的提醒我们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要站在你的门内。然后不只是我们上教会的喜乐呢，接着第二点呢，我们对教会的尊重，我们对教会要尊重。因为教会不是说不会有问题，可是就跟当时的耶路撒冷问题也是很多。可是呢，这个诗人说，我要对教会尊重。我们对教会尊重，这个诗人告诉我们几点，就是说教会是有尊荣的，是尊贵的，是值得我们尊重的。第一点呢，教会是座美丽的城。教会是座美丽的城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耶路撒冷啊，就像教会，就像耶路撒冷，是一座美丽的城。怎么美丽呢？是因为有彼此的合一，没有合一就不美丽了，没有合一就不美丽了。那我们如何达到彼此合一呢？彼此合一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。就像一座城，不是把一些石头丢在那里，隔一天或明年，石头就变成一座城，不是的。总要有人去把石头整理好，堆搭起来，是不是？合一是造成这个教会的美丽。那你要达成合一呢，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彼此建造嘛。因为耶路撒冷要被建造，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呢，我们基督徒就要彼此鼓励，彼此建造，不是彼此拆毁。拆毁就不合一，建造才能合一。所以要彼此建造，像耶路撒冷被建造一样。然后呢，不只是这样建造，我们要彼此联络，要彼此联络，如同联络整齐的。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哈、哦。我最近我们那个421，我们家 Peace Heaven 的出口最近不是有很多的墙，有没有？我不晓得你们看到哈、哦，很多的墙。那个墙，老实说呢，你看那它有 panel 对不对？那个老实说呢，也没有什么，怎么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，你知道？因为它都是磨压出来的嘛，哈，每一个板都是很整齐，是不是？啪啪啪，哈。当初没有这种科技嘛，当初你如果去看一些城墙的话，哪里有说这种磨压出来的？没有嘛，都是石头就地取材取石头，石头哪里有大小一样的？没有。没有的，都要什么磨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看人家铺那石头的时候，这个石头拼，一定要配合嘛。没有磨压出来的，如果是从磨压出来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稀奇的地方。就是当我们看到古老的那种石墙的时候呢，很微妙，那些石头有大有小， 有高有各个凹凹凸凸不平的，这个能够成为联络整齐，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，这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教会中没有一个人长相啊、个性啊、习惯啊、恩赐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你我都不一样，联络都可是能够联络整齐，这个是美丽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不只是彼此建造，不只是互相联络，要同心合一，因为是什么？一座城，不是两座城啊。教会是一个教会，一座城，一座城。这个是很美丽的教会。对这样子的教会，我们就要什么？尊重，英文叫 pay respect。因为教会是个 beautiful city。教会是座美丽的城，不仅是这样子，教会呢是个圣洁的城，是个 holy city。 因为呢在这个当中有生命的见证。这边怎么告诉我们呢？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这句话什么叫做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呢？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时犹太人有十二个支派，十二个支派，可是利未支派被拿去当作祭司，所以呢，约瑟呢就他的儿子就贴了两个支派进去，还是变成了十二个支派。可是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走来走去，他们有所谓的约柜，神的约柜。神的约柜呢，就是由利未支派在那边看顾保守，抬约柜啦、支帐篷等等等。可是呢，他们其他的十二个支派做什么？就是有三个支派在前面，三个在右边，三个在左边，三个在后面，就造成十二个东西南北哦，很美的。所以呢，每一次呢，部队要出发的时候呢，开始约柜一抬起来，所有的这个十二个支派呢，就开始拔营，开始收拾包裹，就开始出发了。他们怎么样？十二个支派团团的保护什么？只保护一个约柜而已啊。只是保护个约柜，如果敌人要攻打的话，要透过这个经过这十二个支派才能够碰到约柜。那这约柜是什么呢？约柜就是神的诫命在当中嘛，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当代表神的话语。所以呢，这十二个众支派就是以色列耶和华的支派呢，他们是神诫命、神约柜、神的十诫的保护者。约柜是宝贵的，神的话语是宝贵的，要众支派团团的保护着。然后呢，他们按着以色列的常例，中文有说按着以色列的证据，就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，保护了神的诫命呢，还要把神的诫命给领受，就把神的话语呢就来接受，来接受，能够带到他的家中。圣经到了新约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有没有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讲到做丈夫的要爱妻子。保罗怎么说呢？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什么？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了自己，又用水要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。借着道就借着神的话，神的话能够使你我的罪除去，洗净我们的罪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。 然后我们成为圣洁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称赞耶和华的名，我们就要向神献上赞美。保罗说什么？我们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我们彼此对说，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天父上帝。我们的罪，所以教会不只是美丽的，因为有合一，教会是圣洁的，因为有神的话语在当中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能够生命中有见证，是圣洁的见证。然后教会不只是如此，教会是个尊贵的教会。为什么？到了第五节说，因为在那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那里有一个审判的宝座，宝座就是代表我们有审判的权柄，我们有审判的权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教会是尊贵的，因为耶稣这么怎么说呢？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说了一个对教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的原则。耶稣说，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你就要趁他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把他的错误指出来。那如果他听了你呢，你就把你的弟兄得着了。如果他不听呢，你就要带另外一两个人呢去，要凭这个两三个人的口要做见证，每一句话都要说得准确。如果这位弟兄还不是听你们，你就要告诉教会。如果这个弟兄还不是听教会的话呢，你们就要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接着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凡是你们，就是指教会啊，在地上所捆绑的呢，在天上呢也要捆绑，凡是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呢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那我又告诉你们，凡是你们中间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呢就要为他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若有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时候，耶稣的灵就在我们当中，就成为了教会。所以神把这个审判的权柄已经赐给了教会。所以在教会中，如果弟兄姐妹有疑问题的时候呢，应该教会有这种属灵的权柄来审判。所以教会是个尊贵的教会，是个尊贵的神。那当然审判的权柄呢是如此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有问题，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审判了。所以呢，他这边强调我们要有一个做王做审判者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审判人的时候呢就不会出问题。这边很重要讲了一句话，不仅是审判的宝座，是大卫家的宝座。他特别把大卫提出来。大卫是何等人啊？大卫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不是说完美的人，他也犯了奸淫，也杀人，他一生流了很多人的血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是神心目中的王，所以即使耶稣基督有一天来，也要做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大卫的一生坎坎坷坷的，他的一生中被神一直在塑造。当他最老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已经是最完美的时候。 所以大卫是有一个作王审判者的生命，是个尊贵的生命。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啊。我相信我们不是一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最好的，以世人的眼光说最好的人，或者是以教会的眼光是最好的信徒。你我都要被塑造，都要被雕塑，雕塑成一个有作王生命的基督徒。所以这里呢是讲到教会的尊贵，教会的尊贵，耶稣怎么来告诉，怎么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？到了新约呢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，耶稣就讲到了八福。耶稣把八福讲完之后呢，他就说了一段的话，他说你们是什么？世上的盐，盐如果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呢，不过被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耶稣接着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要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前面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是耶稣登山宝训所说的一句话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首先必须要是盐，我们必须要有盐的生命，盐可以防止败坏，我们必须要有盐的生命。这个盐呢是从内在发出的，盐不是像东西，我们吃的东西外面铺个 coating 哈，只是等到外面的盐味没有了，里面就没有味道了。盐的本身从里面就发出是盐的，盐一下去它就融化掉了，它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就是盐。我们基督徒也是要这样子，我们从里到外就是盐，我们不是外面涂的、哦、到星期天来教会是盐，回到家就变成醋或者是、哦、什么的酸酸酸溜溜的等等，我们从里到外都是盐，不然的话我们久了我们就没有味道了，我们人还在没有味道了，对败坏的世界一点影响力都没有。然后只有这样子盐的生命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光的生命，因为盐是属于内在的，光是照出去的，光不照自己哈，光是照亮别人的。所以只有这种状况之下，可耶稣忽然就讲到说光的时候，就讲到什么，有一座城，这一座城要照在山上的。所以当时改革中他们老式的教会啊，都很喜欢把教会盖到越高越好，因为 这句话城就是教会呢要盖在山上，让人家可以看得到的。但人家看到这一个城的荣美，就吸引人家来了。耶稣说什么？一座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藏都藏不住的。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不能被隐藏的，好的人家看得到，不好的人家看得更清楚哦。你城就是这样子，你城如果摇摇倒倒，人家都看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实在要了解神给我们的托付，因为教会的美丽，教会美丽是因为有合一，教会的圣洁是因为有神的话语，教会的尊贵呢，是因为审判的权柄已经赐给教会了。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大卫王的生命的话，我们很难做这个审判的工作。然后呢，最后第三点呢，我们 不只是上教会要喜乐，我们对教会要尊重。第三呢，我们要为教会祷告，要为教会祷告。我们是因为真心的关心这个教会呢，我们就要为这个教会祷告，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守望者。以赛亚书62章，我们现在才查到了61章，62章第6节到第7节这么说哦：耶路撒冷啊，我要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说神要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呢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了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很美的一段经文，意思是说神要在耶路撒冷设立一群守望的人，昼夜都不静默，他们要向神呼吁都不歇息，一直到什么，神把耶路撒冷建立成为一个什么，地上的人都来赞美的。我们为教会有祷告有多少？我们又为自己的教会祷告多少？我们有花多少时间为教会祷告？我们有花多少时间说，神啊，你让我成为这个教会的守望者。我们昼夜的向神呼吁，一直到这个教会成为可以赞美的。我们今天多少的弟兄姐妹肢体软弱，我们教会力量单薄，我们很难在这个地方成为一座明塔，灯塔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，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为教会守望的人实在是太少。在这边诗人告诉我们，我们为教会的祷告呢的内容跟原因他都告诉了我们。你要为教会祷告什么呢？他说什么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这个是多此一举的事情，因为撒冷我刚刚说过本来就是平安嘛。因为神对教会的这个期盼是平安的地方，可是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群不平安的人，所以神呢要我们为教会的平安祷告。我们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平安的地方，那如果不借着祷告怎么能够达到？那我们不仅是要为教会的平安来祷告，我们要为那些爱教会的人求神给他们兴旺。兴旺原来的意思有那种安息的意思，休息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只是为教会的平安都祷告呢，我们希望那些爱教会的人呢，神让他更加的兴旺，更加的在耶稣基督里得到那种安息，得到那种休息平静，得到那种平静中所带来的喜乐，是这个世界上所夺不去的。要为爱教会的人求兴旺。然后呢，第七节说，愿你城中平安。城往往都是讲城墙哈，那城中圣经有意思，城墙里面的人，城墙呢大概都是指一般的老百姓。因为城中跟宫内是个对比，宫就是皇宫嘛，所以城是指老百姓。如果讲教会的话，就是讲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嘛。我们来神面前祷告是说，神啊，愿教会有平安，愿爱你的人呢兴旺。可是至于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，就大部分的弟兄姐妹，当然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属于爱耶路撒冷的人，所以我要为那些弟兄姐妹呢，仍然要为他们求平安，愿神你的平安可以临到在教会中所有的弟兄跟姐妹。然后宫内呢， 我们就说过是皇宫，是当时的执政掌权者。那当然以教会来讲的话，就是带领教会的人，就是讲到牧师跟同工。所以呢，我们为教会祷告，也要为教会的牧者跟同工，愿神也让他们兴旺。为的是什么？我们不只是说祷告的内容都告诉了我们，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说，神啊，愿你的教会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合一。神啊，愿那些爱你的人呢，爱教会的人呢，更加的兴旺，你要祝福他。那神啊，你要为我们教给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呢，也想到平安。那神啊，你要祝福我们的牧师，我们教会的同工，让他们也兴旺。为了什么？是因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啊，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啊，是因为我教会中很多的弟兄，很多的同伴，所以我要更加的说呢，愿平安是在你们的中间。平安是太重要的。我们现在以为在美国这么强大富裕的国家呢，平安是很多人享受不到的。最近很多的事情都发生，去学校也没有平安，去看电影也没平安，去买菜什么都不见得有平安的。平安是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人奢望的东西，平安，真的平安。然后呢，接着是因为神的殿的缘故，因为教会的缘故呢，我要为你求福。这个是个求福的人生啊，不是只求自己的福啊，神你福气都给我，我要为我的教会求福。因为教会平安兴旺的时候呢，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就享受到那个平安跟兴旺。神的祝福永远是由上到下的，从教会来的，从他的施恩宝座来的，永远是这样子。所以真正一个说我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呢，他生命结出的果实一定是爱他的教会，一定的。那你如果真正爱教会的话，你一定会很自然的花时间为你所属的教会来祷告。那如果弟兄姐妹都为教会来祷告的话，教会自然是和睦的教会，一定的。如果教会是和睦的话呢，自然教会会兴旺，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就加给这个教会，否则前门进就后门就出了。那这一个呢，是我们跟教会之间这个微妙的关系。我最后就讲一个真人的故事，就做个结束。在18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， 他当时他们是英国，在英国的，他们英国是叫英国国教或者叫圣公会，圣公会，他久了对那个圣公会呢一些属灵的原则呢，他就不太满意啊，所以他一生都在英国推动所谓的宗教改革等等等，鼓励基督徒呢追求灵命的复兴。所以约翰卫斯理是很有名的一个人 ，John Wesley。虽然呢，卫斯理呢，他有很多的长处，对英国的教会有很多的贡献呢，可是他最值得我们佩服的一点呢，就是他所属的教会，他所去参加的教会呢，在他死之前都没有接纳他所处任何意见，都没有接纳，都没有接纳。可是约翰卫斯理呢，不会说此处不留爷啊，自有留爷处哈，不会像我们中国人这种态度哈。他一生呢，就是忠心在他的教会当中，他一直都没有离开那教会。 可是呢，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理想，也没有随波逐流哈、哦。不是说，因为我们英文讲 not my way 就是 highway 哈、哦，或者是 no way， 他没有放弃他的理想，他也不断的仍然在他所属的教会一直推动宗教改革，一直到他死的时候。等到约翰卫斯理死了之后呢，一些就是跟随他的人呢，才正式的跟教会隔离，就是我们今天的 Methodist 卫理公会就是这样子出来的，用他的方法 method， 因为约翰卫斯理是很会，他的行政是非常强的。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榜样啊！他一生中有很多的理想，推动宗教改革，触动教会弟兄姐妹的灵命的复兴，教会理都不理。可是他不断的追求他的理想，一直到他死，就他的一些跟随他的人呢，就分别出来，就成为。我们温斯顿塞伦有两个华人教会，一个是阿姆，我们这边 WSCCC 是属于比较倾向浸信会的传统，另外一个就是 Maple Spring 是 Methodist， 就是卫理公会的传统，就这样子产生的。虽然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，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就不爱我们的教会就说分道扬镳，我们要更加爱惜我们所属的教会，我们要为你的教会，为我的教会来祷告，因为教会是美丽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尊贵的，是耶稣基督的心腹。所以你上教会是不是欢喜快乐的来？你对教会有没有正确的那种尊重的态度？有些人，我在夏尔的时候遇到有些基督徒，一讲起教会呢，比骂什么还要骂得厉害啊、哦！他好像，我说有没有搞错啊、哦？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，是他眼中的同人，你骂教会就是骂到他的主人了嘛？我们说打狗都要看主人啊、哦，所以你我对教会要不要尊重到个地步？当然不是教会都是完美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为教会祷告嘛，让他更加的有平安兴旺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希望呢，借着这上行之诗122，希望你我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呢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求福的人。不是为自己求福啊，是为你所属的教会求福，为你所在的耶路撒冷求福，因为耶路撒冷平安，你就平安；耶路撒冷的城墙被人家拆毁，你就被掳。以色列人的故事反复的提醒我们，求神来帮助我们做个一生一世能够求耶路撒冷好处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就降服在你的话语底下，那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，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，每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的心是沉重的呢，还是我的心是欢喜快乐的？让我在对教会的观念再一次的改正，因为教会是美丽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尊贵的，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来的，有一天要装扮的整齐，迎接新郎的来临。主要让我们常常每一天在祷告中也能够为教会来祷告，教会没有完美的，教会是一群不完美的人组成的，就求神让教会中有平安， 让那些爱你的教会的人能够兴旺。求神让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也能够享受到这个世界上所渴望的平安。愿那些为主摆上的牧者同工，他的生命也更加的兴旺。这不是为了什么，只是为了弟兄姐妹跟同伴的缘故，更是为了神你的圣殿的缘故。我们如此的来做，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来鼓励，我们彼此来邀请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要去耶路撒冷，要去神的圣殿来敬拜神，我就欢喜快乐。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